那么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一面呢，你看见是生命树，另一面这个园子是个浇灌的园子，所以从伊甸就是快乐的，从伊甸呢给我们看有四道河流出来。那比逊呢，是比逊的意思就是这个满意的意思，代表这个生命呢是个满意的生命，所以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河都是带给人祝福的，因为伊甸园应该是充满生命的地方。那么生命树是指着原则说的，是个静态的生命，生命水是指着一个动态的生命。所以讲到生命的时候，一面是动静态的，所以生命树代表原则。今天我们生活是根据生命树呢，还是根据知识上的树？那就是你要看你是那个，如果是生命树的原则是依靠的原则，如果知识善恶树的原则就是独立的原则，就是尽量发挥你自己。那么弟兄姊妹，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你把你自己放在宝座上，所以大家晓得今天人文主义原来就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人的魂就开始膨胀，人开始发展自己，人开始发挥自己。那么到了今天，到了高科技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以说这个善恶树这个最后所结的果子达到最大的果效，但是这个果子的结果是什么？是个独立的生命。没有神我能够活，没有神我人定胜天，没有神我能够创造人间天堂。这个就是人文主义，这个就是知识善恶树所带给人。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是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结果呢，你看见神就把我们带到伊甸园，伊甸园就是一座浇灌的园子。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7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浇灌的园子。所以神叫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从神的宝座，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对着这个启示录最后，从神的宝座流出生命水来，所以这个水呢就在那里浇灌我们。所以第一条河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乃是第一个乃是给我们看是洋溢的生命。那第二条河呢，积蓄乃是奔放的意思，所以那个生命是个奔放的生命。那第三条河西底节呢，西底节那底节有剑的意思，所以它给我们看那个生命乃是冲击的生命，是带着能力的，澎湃的生命。那最后呢，幼发拉底河是结果的生命，那个意思是结果子，那而且是肥沃的，叫全伊甸园变成肥沃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你知道说神就借助那时候的生态环境来说出他心目中的意思，那个生命树所代表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如果人接受那个生命进来了，你看见不止人不犯罪，而且现在人能够达到神要他们达到的目的。不过不要忘记了，他既然成为伊甸，成为什么？成为浇灌的原子，意思就是说现在那个生命在他的灵里面，那么这个灵就开始改变变化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好像被浇灌一样，那么那个生命从里面流出来是奔放的，是澎湃的，是冲击的，而且是结果子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很自然的就能够做神的形象，就能做神的代表，而且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光景都应该这样。因为圣经在腓立比书明明说，今天我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他在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就立定那个志向，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就做了那个，我们整个人是受圣灵支配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在根本就是一个浇灌的原子，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从那里发源，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就变成了浇灌的原子。那么这个蒙恩得救以后应该这样的情形。那如果你现在是顺着河流，假定说当这个河流往前走，比方说比逊河，你顺着河流，顺着它河床走的话，你没有多久会找到金子。 没有多久你会找到宝石，没有多久你会找到珍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圣灵的水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你只要顺着它走，没有多久你会找到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所以不知不觉的神的性情在你身上就组织了。所以圣经说叫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性情，是温柔忍耐谦卑，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一个的金子。那不止这样，而且你能找到珍珠。珍珠就是一种水族受了伤了，然后它不是把沙推出去，它反而包容了那些沙，没有想到那些沙最后就变成珍珠。所以代表什么？代表那个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我们的主就这样，他在十字架上受伤了，他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十字架就变成了珍珠。而将来在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在耶路撒冷里面，每一道门都是珍珠。今天有一句话说门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门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传兵传了半天没有人得救？因为我们这个人不是珍珠。如果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顺着圣灵的水流，听见那微小的声音，结果我们知道说珍珠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不止饶恕一次两次三次，乃是70个7次。因着你从主的手里接过来，你转过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那弟兄姊妹，结果在你身上就产生珍珠，结果人就可以从这个门里面进去，人能遇见主。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为什么有时候成为家人的难处？很多人都可以得救，家人就是不得救，原因就是没有门。那你怎么能为他开一扇门呢？你是不是珍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去的就是红玛了，就是宝石。这个宝石是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变化的工作来说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铅笔芯啊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对不对？你它为什么脆弱呢？因为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碎了，一碎了它结果就留下痕迹，所以你可以写字嘛。如果它不碎它不软弱，你根本写不了字，你根本它留不下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铅笔的好处。但是铅笔是一面是不透明的，一面是脆弱的。同样这个东西在化学元素里面叫碳。你同样把这个东西放在地球里面，地心里面，给它足够的温度，给它足够的压力，压力够了，温度够了，同样是铅笔芯是碳，结果变成钻石。钻石是最刚硬的，钻石也是最透明的。而钻石里面你可以看见火，就可以看见彩虹，好像可以把光可以捕捉在里面，让人知道光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果你把灯关掉，钻石跟普通石头一样。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引导，那圣灵的水的引导，你能够找到珍珠，能够找到宝石，也能够找到金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这些神有个目的，等到最后耶路撒冷建造成功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材料都是金子珍珠和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不是叫你属灵，不是叫你好像盖恩夫人一样，不是。这些乃是神手中的材料，黄金也好，金子也好，珍珠也好，宝石也好，然后呢你看见能够建造成功，成为一个灵宫，最后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是平面的，到了有一天是立体的。这个立体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乃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神把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目的是从这里开始。如果人不犯罪的话，那个蓝图是什么蓝图？蓝图就是最后是一座花园城。那么这个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就像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形容一样。不过很可惜，后来人犯罪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是神的心，为什么神特别形容给我们看这个园子？那么这个园子的的确今天是有的，但是很可惜，后来人被赶到伊甸园外面，他们失去了乐园。那原因在哪里呢？那下面就描写了。那在描写人堕落犯罪以前呢，那么中间插进一段，这一段是蛮重要的。这一段呢，就是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天神说好，第三天神说了两次好，第四天神说好，第五天神说好，第六天神也说了两次好，加起来一共是七次。神看他所做的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件事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亚当独居不好。那这句话是双关的，一面是指着亚当独居不好，另一方面是亚当所预表的独居不好，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独居不好。什么都有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满足，除非呢亚当能够找到配偶。所以下面呢，你知道神就为亚当就寻找配偶。那请我们记得，神第一，神说，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好像神自言自语一样，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怎么为夏娃为亚当找的配偶。那么结果呢，耶和华神就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人面前去，看他叫什么。那这里有两个使命，第一呢要叫亚当为他们起名字，第二要让亚当看看在这里面有没有人是能够和他相配的。所以这个简单的说来，这就是做媒啊。所以现在这个亚当呢，神让一个一个过去，那孔雀来了，亚当摇摇头说这个不是，河马来了更不是，河马更不是。所以你就知道各样的活物都从他身上经过，圣经说每一个都和他们取了名字。那请记得这件事的背后，不告诉你这件事的背后啊，就和神给神托付给亚当夏娃的使命很有关系。所以你看呢，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就治理这地什么意思？就是要整个地来伏在你的脚下，对，所有地上的万物都要伏在你的脚下。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宋尚杰博士说得很好，他说神创造我的目的有一个使命，叫我们有一个使命，做什么呢？叫我们做海陆空大元帅。这里的海里的鱼是海军，空中的鸟是空军，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是陆军，所以我们应该做海陆空大元帅，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一面要我们向他，神一面要我们为他掌权。你知道为什么要我们为他掌权吗？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为他掌权就叫所有权力都伏在人的脚下，可见这个地有不服在人的脚下的。还有你再读下去，这个十五节，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这个我们懂。还有看守，我们就不大懂了，为什么需要看守？那么修理证明说已经被破坏了，那谁来破坏伊甸园？因为那个时候伊甸园是没有围墙的，所以你看等着破坏的人会进来。还有呢，与这个谁的使命，这个与亚当的使命是什么？应当要看守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要回到这个创世第一章，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向人宣告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神的旨意。那不止如此，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简单的来说，神要人为他来掌权。为什么神要人为他掌权？因为神要人站在他这一边，来做神代表的权柄。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在这里，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能为神做权柄呢？你必须向神才可以。你里面必须像他，你要像他，你一定要接受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你成为浇灌的园子，现在你就可以修理看守了，现在你长大了，你现在就可以为神一同掌权，就可以为神一同掌权。 所以做海陆空大元帅，严格的来说，神要把人放在宝座上，神要人做地球之王。我们怎么知道？你读到这个第诗篇第八章的时候，八篇里很明显，那里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是要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亚当那个时候他累的，他亚当在那儿工作一半，哎，他忽然觉得他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也没有收音机啊，他可以对一个鸟叫他一声，他就飞到他肩膀上就唱歌给他听。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他自然就做神代表的权柄，他身上有权柄的，在这个时候他可以为神掌。那为什么讲权柄？因为宇宙已经背叛了。现在你知道，现在因为宇宙背叛了，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是撒旦，这个全地都跟着撒旦背叛，然后神审判那块地，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神怎么办？神有没有办法？神是不是就把撒旦捏死？没有，神有一个智慧，因为神知道说撒旦是受造之物。所以神现在不以创造者的资格来对付受造者，这个没有什么稀奇，这个好像大人打小孩一样，打赢了也不稀奇。所以所有的天使一定要心服口服才可以。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要做一件事，要叫所有的天使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神所做的，他创造的人，他创造的人有好几重的目的，其中有一重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仇敌的。为什么？现在如果神用他创造的人来对付另外一个被神创造的天使，堕落的天使，那这个时候如果人站在神的这一边，能为神掌权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现在有一个国度不是在天上，神的国度是在天上，但是现在有一个国度是从天降到这地上，在地好像在天。所以请大家记得伊甸园什么意思？伊甸园就是在地上的天堂。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是天上人间两天堂，那乃是指的人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人没有堕落以前的话，那真是天上人间两天堂。天上是天堂，地上也是天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在整个全地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天堂，在地上的天堂，那就是伊甸园。所以请记得，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降到空中，等到勇士的时候要降到这个地上，所以天堂还是来到地上。所以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虽然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这是什么？这是伊甸园。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只要在地上，就是爬虫所在的范围，恐龙所在的范围，你只要在地上，就是撒旦盘踞的范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能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接受生命树的果子，一面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美丽，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有力量可以为神来掌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可以叫万物都伏在神的底下。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因着撒旦犯罪，因着撒旦背叛以后，你看这地上充满了背叛，结果呢，神要从这些背叛的情形里面把它收复回来。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是人的工作。这个使命是谁的使命？乃是人的使命。所以如果亚当不犯罪，等到真的遍满全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就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国，那个国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的主对绵羊所说的，从创立世界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这个国就是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能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那就是天国，那是天国里面属地的部分。但是不要忘记，千年国的时候，犹太人那些没有看见，到了那个时候全家得救，看见了主回来，他们蒙恩得救那一班人，他们仍旧留在地上，他们还是没有，他们没有复活，他们还带着血肉之身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和所有的外邦人绵羊他们，然后这些人他们要一同要进到永生，他们没有得到永生，因为千禧年那一部分那就是永生范围的一部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看他们就可以得着一个国，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是当初亚当应该得到的，没有得到。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弟兄，怎么叫做千年国？千年国就是回过头去重演在伊甸园的故事。如果人没有堕落，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国度就能够叫仇敌蒙羞，那个国度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得回所有失去的领土。那弟兄姊妹，神最后的目的达到，等到那些一切事情完成的时候，神就把他捏死了，就放在火湖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所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现在我们懂了，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从第二章就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这一弯一绕就绕到启示录。我们知道就是圣经里面的64卷圣经，就是给我们可能转弯出去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千禧年，要明白千年国度，你一定要懂得创世纪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好了，把这些人带到谁的面前？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所以一面呢叫他起名字，这就是掌权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亚当有魂的前世力，他的智慧，你看他足够可以为每一个动物取名。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可能最多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你很容易有本事取名字。你如果一下生一打，我看你就很困难，到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取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呢能够掌权，你怎么叫掌权呢？有一个表现，就是表现在取名字上。那结果呢，圣经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什么叫配偶？如果大家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乃是照下面上面说，那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面说人，下面是造男造女。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人有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如果只有男就一半，只有女也就一半，所以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半圆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个圆的时候，那么神说这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呢，亚当只是半圆，所以神说我要另外给他找另外一个半圆。那么大家都知道两个半圆不等于一个圆，对不对？你必须两个半圆的直径相等才能够是半，才能是一个圆。所以现在你能想到，一面亚当替这个万物取名字，一面他拿了一把尺，他量量看他的半径跟我的半径是不是一样的，结果没有一样东西能和他配合的。那请大家记得，这个其实就是选择配偶的原则。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年轻人，谁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现在他就开始要找另外的一半了。那找另外的一半什么意思？首先你要拿一把尺，你眼睛要张开才对。很多年轻人眼睛已经闭上了，等到结了婚以后眼睛张开，已经结果眼这个这个结了婚以后他眼睛就张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很多的悲剧。我们知道说在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你看神让人有选择的，把所有的机会所有的人都带到亚当的面前。但现在你要会选择，你要知道说这个是还是不是。所以原则是不是配合，是不是相配的，半径是不是相等。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你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神让你经过很多很多的机会，你要抓住那个机会。你要祷告神说，神啊，这是不是你为我所预备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亚当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结果一个也没有，所以当然不可能，这些没有一个这些动物能够和亚当相配的。所以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呢，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这一段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人类第一次的手术，但是是无痛的手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没有犯罪，所以你可以想象没有痛苦的。 所以那个时候亚当睡了就睡了，然后就取出一根肋骨就取出，没有说现在进手术房很痛苦的。所有的痛是什么？所有的痛是人类堕落以后的情绪。那么在这一点上，弟兄姊妹，亚当是预表基督的，夏娃是预表教会。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有人砸他的肋旁，结果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血是为着赦免，水是为着产生生命，教会就这么诞生的。但是请记得，亚当所经过的是个无痛的手术，但是主耶稣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受尽了最大的痛苦，但是教会因为这个缘故产生了。所以难怪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是经过了生产的痛苦，经过了十字架的惨痛苦难，最后教会才诞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我们知道是亚当睡了，从他那里就取出一条肋骨来，所以这是一个预表。在这一点上，我们那在这一点上，你看见能够把圣经里面的真理能够把它发扬出来。那么然后呢，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么希伯来原文里面有几个字漏掉，中文没有翻出来。中文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原文是，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过去他看见河马的时候，他不能这样说，他看见孔雀也不能这样说，他不能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这一回他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就是基督对教会说，你们是我的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然后呢，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么有的人说的很好啊，这个肋骨，这个肋骨啊，是这个骨，这个女人，这个骨头这一部分是从肋旁取出来的。所以呢，男人是头，女人是心。一个家里面如果两个头，这个家就不像家了，两颗心也不像家了。男的像女的一样，一天交情的不得了，这个家一定不行的。所以你看见了，一面是头，另一面乃是心。教会里也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教会通通是头没有心，不行。所以这是为什么伯大尼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所以教会的心总是比头要多一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个家庭乃是个平衡，你看见，丈夫是头，但是呢妻子是心。所以神不是从我们的脚，不是从亚当的脚的附近取了个肋骨，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位置就不对了。也不是从头上，乃是从什么地方，也不是从脖子上。有的人他不做头，他说我做脖子，我脖子不动头就不会动。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知道的确从肋旁，肋旁就是心所在的地方。所以一个家庭里面，你看如果有头也有心，这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这一段我想很清楚，就是在伊甸园。那么这个是伊甸园，这是也是伊甸园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婚姻呢乃是神所设立的，家庭乃是从神开始的。那么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所以只要是婚姻里面的一切，在神来看是圣洁的，都是美好的。因为在这都是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所发生的事。那么从第三章开始，我们知道人就堕落了，而且人就堕落到罪里面去。那我想这一段圣经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所以我想我不需要讲得很细，我稍微点一下里面几个重点就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伊甸园没有城墙的，所以呢蛇就比一切的活物就更狡猾，然后呢蛇就对女人说话。那么那个时候啊，大概蛇不像现在的蛇一样，最少那个蛇不是用肚子走路的， 所以呢，如果用肚子走路，就现在蛇的样子。所以有的人画那个亚当夏娃被引诱，那个蛇啊是盘在树上的。我想这个不是圣经那个时候的景象。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蛇一定很好看的。所以呢，夏娃不害怕，而且敢和他对话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撒旦一定是丑陋的，你不要以为说撒旦一直吼叫的狮子，撒旦常常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相信说，在那个时候的蛇还没有受咒诅以前，很明显的，第一，它不是用肚子行走的，所以它可能有脚；第二，它不是终身吃土的，那个时候还不是吃土的，但是从那个又开始，它要终身吃土了。这是蛇的那个命运。到时候因为神咒诅蛇，所以就变成后来的情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蛇其实是撒旦的化身，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同样，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古蛇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表面上是一条蛇，但其实呢乃是代表撒旦。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诱惑，开始试探亚当跟夏娃。那么我们讲过，在神的创造里面，人男人是头，女人是心。所以这个时候，当蛇对女人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知道为什么撒旦说这句话？其实神从来没有说树上的果子不可，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的果子，神从来没有这样说嘛。但是撒旦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的呢？因为他目的就希望能逗夏娃说话，只要你开口说话，只要你对话，现在撒旦有办法。所以这个永远是撒旦试探人的一个伎俩。今天如果你能不理他，今天如果你能够不回应他，你根本就不回应他，弟兄姊妹，你就不容易受试探。人今天受试探的原因就是受了个刺激。为什么受了个刺激呢？撒旦把一句话射到他里面来，他说：“神岂是真说？”现在叫人怀疑神的话。其实神从来没有说，他把神的话弄到极点。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说，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结果他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为什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造成一种极端很不合理的情形。那么人里面，因为人是有理性的，觉得你这个完全讲错了，现在我要来改正你。你要改正，刚好就上他的当。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里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第一，神从来没有这样说。但是现在他故意的把这些话放在神的口里面。好了，现在如果你要为神辩论，现在如果你要为神说话的话，你就开枪了，你就说话了。所以下面你看，女人就上当，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你看他为神表白，唯有园中当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弟兄姊妹，现在呢，当他回应亚当的回应这个蛇的时候，他犯了两件错的事。第一，神没有说不可以摸，他加上去了。所以什么时候你把神的话加上一点，你就是让撒旦来打，这第一。第二，神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是，那个语气是100%是肯定的，逃不掉的。但他下面用另外一个句子，免得你们死。你懂得必定是和免得你们死这个语气上差得很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把神的语气把它改了，你把神的话加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已经开始上仇敌的当了。那么还有，根本他不应该对话的。如果这个时候夏娃说：“你等一等，我找我的讨街，我找我的老板。”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知道我老板，那么这个问题解决。如果亚当一出面，我看撒旦就溜走了。所以你晓得，在美国啊，那个卖真空吸尘器的人都礼拜六都不来，礼拜天不来，因为丈夫在家里。所以都是到了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然后他鼓起他三寸不烂之舌，没有多久，你知道这个所有的主妇就上当，就签了约。所以后来这个事发生太多了，后来美国就有一个法令，3天之内可以后悔的。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多软弱的主妇，你看见没有？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那个 卖真空吸尘器的人，他知道礼拜六不行，知道礼拜天不行的。所以在这个，你知道这个心啊，代表他心是软的。当然，我们当这个头当然代表一种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女人不出头，夏娃不出头的话，不会堕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不能够出头，你总要隐藏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头的保护。如果我们擅自出头，我们的难处就出来了。我们知道中国跟日本曾经打过仗了，那中国日本那个时候都是抗战的时候，日本都是坦克车啊，都是装甲部队啊什么，所以中国当然打不赢的嘛。那么最后呢，中国人想了个办法，怎么办法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在坦克，这日本人躲在坦克这里，没有人能够对付他们，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呢，就中国兵呢，就忽然间放了一枪，完了以后啊，什么也没有。这个日本人就很好奇，怎么忽然一枪没有了呢？他就从坦克这里就探出头来，一探出来就是一枪，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日本人就被制服了。但是你想想看，他如果不好奇，他就躲在那个坦克车里面就没有事了嘛。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尤其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这是对人是一种保护。什么时候我们违反这一件事，你看见我们就很容易落到试探。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你就看见后来慢慢的，这个撒旦和他一对话，蛇一和亚夏娃一对话，所以慢慢最后蛇对女人怎么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这个话不完全是错，所以撒旦给人的试探是一半的真理，不是完全的真理。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但知道善恶是魂里面，是思想情感意志里面，当然跟理智发生关系，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在夏娃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些作用，这些作用呢就叫他对于那个，对于就叫他注意那棵树。他本来只知道说不可以看，那不，神说不可以吃，所以可能他不是太注意他。但是就是因为他受了试探以后，所以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你看嘛，也许现在他本来还没有，因为现在这个撒旦的话，就撒旦的话在他心中里面有了分量，所以只要他给仇敌一点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你看下面他的行为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受了那个支配。所以女人见了那棵树的果子，那棵树是什么树？当然是知识善恶。她不知不觉就跑到那个树的前面去，她观察，她发现她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不光如此，而且且是可喜爱的。所以一面是看见了，一面呢他觉得好做食物，所以你看见他的理智在那里，理智在那里判断了这个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悦人的眼目，所以可见他的情感已经被打动了，而且是可喜爱的。那最重要下面这句话是个下面这句话是致命的话，能使人有智慧，能使人有智慧，这句话是谁给他的印象？是撒旦给他的。所以证明说那句话在他里面有地位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就决定就采取行动，摘下来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都对那棵的树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不过这是致命的吸引力，这个结果是要他的命的，结果就把果子摘下来就吃了，然后呢又给了他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所以弟兄姊妹，下面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现在我们知道原来那个果子是启发他们的魂的， 所以现在他们对自己，因为魂是感觉自己的器官，本来是浑浑噩噩的，本来你如果被神的充满，如果被神的荣耀充满，你好像不感觉了，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他虽然脸上发光，他不觉得他脸上有光，他对自己没有自觉，他不知道，他对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在人没有堕落以前，人是穿上光明，人是浑浑噩噩的，人对自己有自己，人有了魂，但对自己不充满自觉的。你需要一个果子去开启它，结果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开启了它。那不要忘记，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离开神，你可以独立了。现在你凭着自己，你只要发展你的自己，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的人文主义，这就是今天人本主义，这就是今天人说宇宙中没有神，神已经死了。这就是许多人说让神退位吧，让我们来做神。所以弟兄姊妹，人的堕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知识善恶树所代表的生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生命树所代表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生命，这是生命树的生命。弟兄姊妹，很可惜，本来神创造人要人站在他这一边，然后为他掌权，结果亚当和夏娃一夜之间跑到敌人的阵营去了，站在敌人的这一边。弟兄姊妹，神心目中的愿望终于落空了，所以这个是悲剧的开始。伊甸园不再是伊甸园，因为神何等盼望亚当夏娃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能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那结果呢？你看，这就是堕落的开始。人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然后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人就开始遮盖自己。人知道自己有罪，所以怎么办呢？你总得做一些什么事，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理智，你有情感，你有意志，而且这个乃是神创造我们的。在这个情形底下，所以呢，人看见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很大的。你知道说，很这个拿蛋液不是躲在无花果树底下，神主耶稣就看见他了。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是在无花果树下读圣经的，因为是个树叶很大，所以可以叫人看不见的。所以这是无花果树的树叶。那么结果呢，亚当夏娃呢？等到他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看见那这个时候他有羞耻的感觉，也就是罪恶的感觉，因为人已经堕落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一定用自己的办法，这就是宗教的开始。人一定用自己的办法，就是无花果的树叶，替自己编作裙子。这是宗教的开始。每一个宗教都是告诉人说，你应当修桥补路，你应当做一些什么好事，然后呢，你就良心就能平安了。但是弟兄姊妹，下面说天起了凉风，伊甸园的天气开始改变了。伊甸园从来没有凉风的，现在天起了凉风。等到天起了凉风的时候，一面亚当夏娃觉得天凉了，另外一方面他觉得天凉了，给我们看见等到风起的时候，无花果的树叶是不能遮盖自己的，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经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弟兄姊妹，人堕落以后的第一个表现就这样，现在他怕神，神在园中行走，结果他们躲起来。下面圣经说要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罪叫人远离神。今天现在还在伊甸园里面，但是他们已经躲起来了，已经躲起来了。那么然后耶和华就呼唤那人说，对他说，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人堕落以后，神做的第一件事乃是呼唤人，你在哪里？所以人子来为叫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呢、啊、你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这代表神的哀，神的大悲哀是什么？人失落了， 他知道人仍旧在伊甸园里，但神知道人已经离开他十万八千里，人已经变成浪子。神问他说：“人啊，你在哪里？”所以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福音。虽然人堕落了，弟兄姊妹，神呼唤人，神寻找人，神告诉人说人失落了。所以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经过人生，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有一个很有名，哥林多就是古时候哥林多城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白天点灯啊找东西，人家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找人。他说为什么你找人，他说人丢了，一点都没有错。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人失落了，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主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失落了。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故事。然后呢，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神当然先找亚当的，神不是先找夏娃，谁先找亚当？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亚当呢，不是亚当受试探，是夏娃受试探。亚当夏娃受试探是因为受了撒旦的迷惑，但是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亚当太爱夏娃了，要死一起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那一次夏娃他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亚当也吃了那个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就先对亚当说。那么有的人说啊，在这个有的人说这个生命树到底什么果子，没有人知道。有的人说是苹果，那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人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苹果。所以后来呢，有的人就去研究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理，他们发现中东那一带根本不产苹果的，所以他们说怎么可能吃苹果呢？但是后来其实圣经里从来没有讲过苹果，不过有原因的。因为你知道每一个男人呢，他这个喉咙这里都有个凸出来的东西，这个英文叫 Adam's apple， 就是亚当的苹果。所以可能他们想象力太丰富了，就是亚当呢那个时候啊，看这个亚当夏娃不是给他吃这个苹果，固定是苹果，结果他拿来吃，结果神来了，他呢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所以搁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可能是亚当，可能是这个来源，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苹果，所以千万不要把没有的东西加进去。圣经就说生命树的果子，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问他，你莫非做了这个事吗？所以但是结果你看，人一犯罪以后，第一人远离神，他和神的关系你看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不光这样，他和他妻子的关系立刻就不一样了。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见吗？把责任推在谁的身上呢？推到那女人的身上。本来要死一起死吧，好像两个是一国，现在变成一边一国。你看见没有？很稀奇啊！这个亚当现在在伊甸园里变成一国两制了。你看见没有？同样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一起的，现在变成对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罪带给人的结果不光是叫我们与神分开，也叫人与人分开。最亲密的像夫妇，结果这个时候呢，罪一进来，你看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所以这是你赐给我，这个责任不在我。但是你忘记了，他说是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但是不要忘记，你不是有自由的意志吗？你不是能够拣选吗？你不是能判断吗？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亚当。好了，结果他推给夏娃，结果呢，神就找夏娃。下面说，耶和华是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见吗？那蛇又不是我，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说我错了，我对不起，我犯罪了，没有。你看，犯罪以后一定是这个结果的。然后最后，当然耶和华神就对蛇说，你既做了事，你必受咒诅。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神就审判蛇了。 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胜，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之途。意思就是说，你主就变成他的食物了。从此以后，那果然我们的蛇从那个以后开始用肚子走路，然后呢终身吃土。不过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教训，基督徒不可以属土的。我们知道有的人呢从国外回来洋里洋气的，那其实呢讲起话来衣服穿起来可能土里土气的，所以我们普通呢常常会笑一个人土里土气的，对不对？我们觉得不能土，这个人不能土。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属亚当，什么时候在肉体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属土的。那你只要是属土的，就有个危险，容易成为仇敌的食物，因为他是终身吃土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然后下面又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他审判蛇的时候，不知不觉神给人带来的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全本圣经里面最早也是最好的应许，当尤其人堕落犯罪以后，那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要诞生，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那么将来你女人的后裔诞生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而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撒旦将来要受一个致命伤，是女人的后裔来伤他。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果然伤了撒旦的头，但是呢，主耶稣也受伤了，所以他蛇也伤了女人的后裔的脚跟。所以我们感谢主，从那天开始以后，虽然人堕落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有一个荣耀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这个应许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救主要诞生了。那这个非常非神，就是告诉神应许我们这个，所以人类有盼望的。然后下面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姊妹们如果学习功课的话，可以在生产上得救的。那意思就是在生产的痛苦上能减少一些。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当初就是因为背叛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经过生产，结果就有怀胎的苦楚。这个怀胎的苦楚不光生下来，有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有的母亲就要躺在床上，所以这些苦难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那么还有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等到罪进来以后，然后罪就把人的感情，就把情感，就把它扭曲了。然后呢，在这个夫妇的关系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的结果。那个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种的管辖不是正常的管辖。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家庭的悲剧，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个是对夏娃的这个审判。然后下面又对亚当说：“你就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亚当怎么样？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请记得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要汗流满面呢？因为从那个以后开始，在每一个罪人的身上就给了他的限制，就给了他的限制，就是人到了白天的时候，你看一定要汗流满面，否则你不能够糊口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人的时间就不能用在犯罪上，所以今天许多的工作能够减少许多的犯罪， 很多的犯罪乃是人工作完毕以后，然后你看人很自然。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今天呢，今天神人堕落以后，你看那个工作反而是叫人能够减少犯罪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一定是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不止如此，一直等到你归了主，所以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所以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什么？要归于尘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是人类堕落的悲哀。所以弟兄姊妹，人不光是在那里汗流满面，而且现在最后呢，人要归于尘土，死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到了伊甸园的时候，很可惜，你看这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大家就知道死的来源从这里来的。还有今天人工作劳苦，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原因，许多时候人太闲了，所以或者他太富有，他不需要工作，你看他今一天那就给他制造了很多很多犯罪的机会。所以年轻人，你不能让他太闲，年轻人需要好好的工作，因为人堕落以后，你看这就是一些很重要的定律。那么然后呢，亚当给妻子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然后下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你看人堕落以后，人自己就为自己编了一个无花果树的裙子，无花果树叶的裙子。但是这个能拯救我们，能遮盖我们不能。所以神为他们预备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那时候一定有动物流血了，然后才有皮。所以这个无形之中就是告诉亚当和夏娃，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天如果你能把皮衣穿在身上，叫人看不见你的羞耻，是因为有一个动物，有一个牺牲为你牺牲了。今天我们怎么能因信称义呢？因为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衣袍。所以当我们穿上披戴基督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所有的羞耻都看不见了，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悦纳他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救主还没有来到，但是呢，在伊甸园里面，神已经借助这些皮肤，已经在那教导亚当跟夏娃，为他们预备，叫他们从一开始就等候神为他将来所要预备的救法和那个救主。所以这个皮衣呢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救法。然后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就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么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所以就赶出去了，耕种他所自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箭的箭，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从此以后，人就和生命隔绝了。所以什么叫死？死就是和生命隔绝，而生命树所在的地方就是基路伯所在的地方。大家到至圣所里，你去看，神的同在就在基路伯那里，因为基路伯是专门看守神荣耀。所以神这个生命树所在的地方，实在说来就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现在人不能再靠近神了。所以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最后就给我们看见人就被赶到伊甸园的外面，人从此以后就失落了伊甸园。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悲剧。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讲了半天，七个钟头才讲了三章，那么也许大家就替我着急了。那么我们还有两天怎么办呢？不会，我们明天、后天不会讲的这么慢，因为这几章是比较主要的，是很重要的。到了后面，我想我们因为我们假定弟兄姊妹你们是预备好了，所以盼望大家回去都熟悉一点， 我们就不会很细，我们大概要蜻蜓点水似的把几个重要的重点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样我们才可能把五十章读完。不过我觉得这三章呢，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三章，也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三章。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经过了这一刻下午，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说，如果你愿意，明天晚上、明天下午和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对不起，我忘记有一个图画，有一幅地图要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有两分钟，所以我们请啊。那这个图画呢，就是给大家看呢，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这个看一下，大家就可以散去了。这个就是伊甸园的图画，就是我们不说过那个四条河吗？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看那个河的样子，那个地图稍微看一下。好，我想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哈。这个是个地图，不过远远也许看得不是很清楚，我稍微说明一下。那我们知道这里有两条河，这个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就是底格利斯河，这个是第四条河，这个是第三条河。那么这个所在的地方应该在北边就是土耳其，在南边就是伊拉克，这是波斯湾。那么现在呢，我们所说的第一条河是这样，是在哈菲拉，这个沙利阿拉伯这一带就是哈菲拉。那么舒尔就是西奈旷野，我们知道说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都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么就指的这一边来说，所以哈菲拉在这里。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山在这里，在这里这一块，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那个山上面，那么这个附近有金子。那么这条河是这样往东北流的，从这里住在科威特这里注入到什么地方，注入到这个波斯湾。所以大概如果没有错的话，从这大概整个的伊甸园大概是这样子，大概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圣经里面的伊甸园。那么受了咒诅以后呢，你看整个这块变成沙漠，那么这条河呢居然跑到沙漠底下去了。那么阿拉伯人以为好久他们神只把沙漠给他们，但是现在他们才发现说原来他们是坐在油田上，所以事实上伊甸园的底下根本就是黄金的油田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给大家有印象就可以了。好，我想我们下面时间就交给